仆人龙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竭力追求，所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整章，请大家一同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同将这段经文诵读一遍。第三章翻到了，我们一同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或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打开这个腓立比书，我特别要就着腓立比书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也是我们在主日学课程里面我们花过一段功夫啊，我们研读这一段的课程啊，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第十二到第十四，我们再来读一遍啊。保罗他说啊，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我今天的题目呢，也就是从这一节里面，第十二节里面取出来的，竭力追求。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提过了，这个竭力追求这个字眼呢，就跟底下第十四节里面的直跑是同一个字眼啊。保罗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啊，几乎呢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一句话，但是他说了两遍同样的一个心意啊，他说了两遍。这里面讲什么呢？保罗他说我不是以为啊，弟兄们，我不是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换句话讲，保罗啊，他知道自己在完全上面还有很多的亏欠，还没有达到那真正的那个的境界，但是不会拦阻他要追求完全的那样的一个心意，那样的一个心智啊，这个是我们应当从经文里面，从保罗的身上也能够得着激励的。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也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从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呢，他几乎又重述了一遍。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就 又回到第十二节那边他的讲这句话的起点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他就比较正面性的来提了，我只有一件事情。第十二节里面讲说，我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现在呢，他把这句话等于说讲得更详细，更全面，更深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怎么样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呢？所以他好像把他的这个功课，把他领会的他要追求的那个路径，他也铺陈在我们前面，他也点出那个方向，好像在他的话里面呢，向我们也发出邀请。虽然他没有提到，但是我相信那个字里行间的背后所表达出来，他邀请我们，要我们也跟他一样，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呼召我们。哪里？从哪里呼召我们？从上头呼召我们。要呼召我们为了什么？要有奖赏，要给我们，召我们来我们所要得的奖赏。我相信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主日的聚会了，或者是什么啊讲座里面，我一定也都听过有根据这些经文所讲的。我自己以前我也讲过，那好多年前，那时候还在侨北中心的时候，我也曾经根据这一段经文讲。但是我想我现在再来讲啊，我有一些新的一些体会，我有一些新的比较准确的这个了解。以前我们在讲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要得的奖赏，如果我们出这样一个考题，大家来回答那个奖赏是什么呢？哇，你可以想很多，公义的冠冕呢，好像这个保罗他自己讲的啊，他说我这个打了美好的仗啊，我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么现在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这个是不是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相信一定的，那个奖赏啊，不会只有一样而已啊。你看，连那个奥林匹克，他给你一个奖牌，还给你一束花的啊。那当然还有呢，你还有很多的以后后续的那些的奖赏，不会只有一件而已的。我相信主为我们预备的奖赏，它是丰富的不得了的啊，不是我们可以列出来一件、两件、三件这样列出来。但是我现在呢，我把腓立比书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还有半年前到南京去啊，有机会跟他们就着腓立比书也有一些查经，有一些分享。慢慢，我有一个体会，这里面保罗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到底这里面保罗心目中他所想到的，他要得的那个奖赏，他要追求的那个标杆，他竭力追求要得着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我们 起印经文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里面的那一句话，里面讲什么呢？里面讲说要他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在我们当中做长子，我们呢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个效法的意思啊，其实呢有这个把它磨造成，而且那个字眼呢是共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就换句话讲，不单单是我主呼召拣选我，透过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着益处，他也给了我一个这个表率典范榜样，要我能够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个有磨的意思，有磨成的意思。而且呢不单单是我个别，是我们全体都一起。所以他的那个字眼啊，那个效法的那个字眼啊，是啊，这个效法前面还加了一个字首。什么字首呢？就是 SYN。 你晓得在英文里面啊，这个 sympathetic synthesis 这就是要合在一起的，要合在一起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不单单是我你他，是全体要一起共同都以耶稣基督为表率，为典范，为榜样，为那个模型，我们都要被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啊，我竭力追求要得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召我来要得的奖赏。那个奖赏我相信就是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像我们的主一样。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那一个词汇啊，效法的那个词汇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两次，一次在那边，一次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结尾，这边结尾怎么讲啊？第21节，他说到了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那个时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来了，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成全的时刻来了，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啊改变形状，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然后呢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与他的荣耀身体相似这个词汇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所讲到的那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那个效法。所以这里面我相信保罗他在写他所想到的，他的真正的竭力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是要向他的恩主，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写在这里，我相信他也给每一位以后历世历代包括我们在内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也来体会，也来揣摩，也来领悟，明白我们追求的真正的目标，那个标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到底那个面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好，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课题，我们来慢慢来看。这个其实是在很多查经解经啊，很多研读圣经啊，无论是平信徒圣经的学者，他们在追问的，他们也在问，那么到底保罗他说啊，他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所指的是什么？很多很多提出不同的一些解释啊。我们先从反面上面来看啊，有的人提出来的解释是什么呢？说好像这边所讲到的是不是跟救恩有关呢？老实讲根本不是。 因为保罗如果写到这个地步啊，说或者我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就是救恩。那这样的话，保罗的信仰啊，根本自己本身就是很摇动不稳固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刻，对救恩的确据跟把握都还说不准？那怎么会啊？救恩的确据跟把握，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站立得稳的那个根基。你没有站立得稳，你也谈不上怎么样竭力追求来跑啊。没有为了稳固的根基，你怎么会有上层的建造呢？是不是？同样道理，你信仰没有稳固的根基，连救恩的确据跟把握都没有，你怎么能够谈得到说我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能够来吩咐，能够来劝解？不会的。所以啊，不是谈到救恩的事情，不是谈到救恩的确据。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神学的发展的教义形成的过程当中，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这样子的。还是有什么呢？还是有所谓的这个 Arminian， 这个所谓要像柏拉修思想的。在第四世纪第五世纪那时候，英国有一个 Monk， 有一个修道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想的主张，就是上帝预备好了救恩，那我们呢，我们要伸手去拿去。换句话讲，好像是要联合在一起，上帝预备好了，我们愿意，那如果不愿意呢，就没有啊。他说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 Arminian 也是这个 Arminius 他所提出来的。所以根据那样的一个信仰，根据那样的一个信仰的系统，所以他们解释起来，很可能他们就从这里来解释了，解释说这好像是有关于救恩，跟救恩有关。保罗他说他或许可以或者可以得着救恩的确据，不是。我们一定要奠定起这个稳固的根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上帝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为我们预备，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有救恩的确据跟把握，圣徒的坚韧的根基啊。那么也有人想啊，提另外一个讲法，说到底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并不是说已经得着了，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那么他还没得着，得着什么？到底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啊？又有人提出不同的讲法了。有的人就看了前面，从上下文来看呢，他在第十节里面讲到，保罗在第十节里面讲说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他的死的上面呢，跟他一样，那么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有的人说，哎，你看上下文连贯一气啊。那么保罗说，弟兄们，我并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那么是不是就是指着前面所讲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面复活，如果我在他的受苦上面一同有份，如果我在他的死的上面来效法我们主的死，那我也从或者也可以从死里面复活一样。那如果是从这个解释的话呢，那保罗的追求啊，就是追求死了。因为你他不死，他怎么能够从死里复活？要能够经历得着死里复活这样的一种这么样的经历的话，那变成保罗在寻死了，是不是？我们好像用，如果有人主张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指的是前面一节所讲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面复活，如果是这一件事情的话，那按照逻辑来讲说不过去的。保罗不是一个寻死的人啊，这个寻死求活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甚至他都说他知道他离世归主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呢， 主让他在这世上就有他的责任在。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叫我们要舍离啊，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要我们与主合一，但是呢要我们在这世上尽我们在这世上他所以要交托给我们的，因为他能够持守，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到的，因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我也深知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或者是他能够为我持守住他交托给我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什么寻死寻活之类的这种啊，就等着死来经历死里面复活，这个不是的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太消极，这根本不是使徒保罗，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保罗这样的啊。所以啊，这里面讲严格来说人人都有意思，你也不用追求，到了时候你该走了你就会走了啊，所以也不需要这边讲说我要竭力追求，所以无论怎么讲这都讲不过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正面的来看，就是这是曾经有人提过的反面的说法，我们都要把它一一驳斥掉啊。我们要从正面上面我们来认识。那我这边我要先来专注在竭力追求这个字眼上面。这个字眼呢、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追求，追求些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过圣经里面经常用到这个字眼，虽然合在一起总共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不是一个很大的字眼，但是这个字眼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很动性的，一个 very dynamic charismatic energetic， 是不是啊？这个它有一个目标性，它有一个 target 在那边，多次提到要追求。那我要请问你有没有读经的时候留意到圣经里面提到说你要追求，你要追求，谁对谁讲过？你会马上想得出来吗？保罗对提摩太，对了，保罗对提摩太讲过的啊，在诗篇里面也讲过，彼得的书信里面也引用过，他特别讲啊，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记不记得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他是引用诗篇里面的话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这些事情要追求，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每一个题目啊，都值得我们在这个更深入更细的来体会来查考，明白了成为我们实践的一个这个功课啊。他事实上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去追求的有好多好多的项目，这些项目把它整个集合起来，你会注意到都是圣徒啊，圣徒应当有的这种品格啊，这个人格，我们说教育要培养一个人格啊，一个很正面很积极啊，很向上进的那种人格。我们的信仰一样的，我们的信仰要建立起我们基督的这种品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啊，主我愿像你，是吧，像主那么样的洁净，像主那么样的这个慈爱，我们愿意像主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把我们磨塑造，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那样子。所以我这里很快的啊，跟大家举几节的经文，你就注意到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哦，多次提到的，就表示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与人交往。还有呢，这是讲到我们与人交往的事情，还有我们个人的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啊，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所以他说你要追求 与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所以圣洁是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品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环，不能够忽略掉的。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啊。我请诸位来看罗马书啊，你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他这边讲第十九节，你来看第十九节，他这边就讲到，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还有呢彼此建立的事情。建立什么？建立德性。建立啊，这个德性旁边其实是点点点。保罗讲这句话讲了两遍，因为他在第十五章一开头啊，他又讲了一遍，他就讲说我们第二节，他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起来啊，建立一个好的行为，建立一个好的品德。其实第十五章第二节啊，跟第十四章第十九节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精神。因为你要叫你的邻舍喜悦，里面包含了什么？追求与众人和睦。你如果不追求与众人和睦，你怎么样能够使你的邻舍喜悦呢？你又怎么样能够来诱导，来辅导你的邻舍也被建立起，得着益处也被建立起来呢？是不是？所以第十四章的第十九节跟第十五章的一开头那边第二节那边几乎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啊，虽然字眼上面不同。那你注意看啊，所以圣经上面谈到追求与众人和睦啊，单单在新约里面就出现了三次，这里一次，我刚刚讲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一次，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又一次。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是引用诗篇里面的，就换句话讲，这个提醒，这个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那当然我们今天不详细讲，因为谈到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是做乡愿啊，你知道那个乡愿现在很少人用这个字眼，所以可能有人听得不懂啊。乡愿的意思啊，就是做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那你真的是可以跟众人和睦了。因为什么样的好，这个来好，那个来也好，没关系，你就去吧啊，大家好。那没有一个原则，会妥协，会放纵，放纵，那个不是真正符合伦理的要求的。与众人和睦，与众人和睦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被建立起来，所以里面一定有原则，是不是？就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那这是讲到了这个追求。那么保罗还提到好多追求的，追求什么？属灵的恩赐。你不单单追求属灵的恩赐，你还有一个最大的，你要追求什么？追求爱。你要追求爱，是不是？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中间插入第十三章？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强调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把这个属灵的恩赐通通摆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为了自己的好处，讲方言啊，真的要起来发表啊，分享啊，做先知讲道嘛。结果呢，好像看起来很属灵，各样的恩赐是丰富，变成彼此结党纷争，聚会里面没有秩序，不能够安静，没有顺从的心。先知的灵是顺从先知的，这个 聚会一定都有一个次序，是不是？你回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后半段，你就注意到了。所以保罗他特别要求说，你强调你们要追求吗？
是
追求属灵的恩赐吗？好，但是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只追求啊造就自己的恩赐，你要追求那造就教会的恩赐，使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益处，这是真正的一个原则。说圣灵显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什么？叫你看，看看看，看我圣灵在我身上，你看我多属灵。不是，圣灵显在我们身上是叫众人得益处，个人得益处。所以圣经里面呢，都有一个利他的观念在里面，都有一个不是要利己，不是只讲究自己造就自己，不是，都有一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到我，因为上帝给我的恩赐，因为圣灵显在我身上，为了使众人能够被建立起来，为了使众人能够得着造就。这个观念，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胸会更开阔，我们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离开自私自利的那样的一种本性，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愿意施，愿意分享，愿意与众人同得好处。不单单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与人交往，在教会里面尤其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所做的，我所讲的，心里面存的不是单单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想到的是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教会啊，一定是一个很和睦很和谐，和睦和谐的教会啊，会兴旺的。所以保罗他这边提到呢，我们要追求众人和睦，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赐，我们要追求爱。那么对一个一个的圣徒，保罗有没有提醒？也有，这就是刚刚小峰提到的。我要特别请大家翻到提摩太书信来，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好了。提摩太前书啊，我从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里面各取一节经文做一个例子。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保罗这边讲什么呢？说但你这属上帝的人，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底下的事。逃避哪些事情呢？就是贪，就是欲念啊，就是找那个得利的门路，这个你要逃避。那一些呢，离弃的真道，贪恋钱财，受到引诱，这些事你要逃避。那么我们不单单只讲反面的，我们还要积极的讲正面的。所以他讲要追求什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看到没有？这是对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我们每一个每一个，这里面每一项都值得我们好好我们来思考，到底我们怎么样追求公义，到底真正合神心意的公义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样活出来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信心能够增长，让我们的爱心、忍耐、温柔能够从我们的言行举止里面好像流露出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竭力追求这个字眼呢，在圣经里面所使用的好几处，每一处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小的题目，一个我们自己灵修的一个题目，我们查经的一个题目啊，都是我们分享的一个很好的我们的思考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也有，来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那边讲，他说你要逃避 少年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心，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公义、信心、仁爱、和平。所以在品格的这种教导，这个熏陶里面，多半都是有两面，一面要排除掉，要逃避的，一面是正面追求的，要得着的。一个是有损，要舍掉，丢弃掉；一个是有益，要得着。这就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所提到的啊。那我这里面我就不花时间在这里面提啊。就这些项目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那你说有些这个这里面所讲的公义 ，by the way 哈，这里面所讲的公义啊，不是指我们被称义的那个义，不是啊，那个是 just 那个我们的被 justified 的那个被称义的义啊，不是我们能够追求得到的。我们会被称义，是因为主救赎了我们，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给我们，然后呢，使我们被重生，与基督联合了。所以 ，union with Christ， 你按照约翰加尔文的讲法，它就有两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被称义，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像主一样。这就是我这边所要讲的。那真正追求啊，要直跑那个标杆，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要得的那个，就是我们要能够像我们的恩主一样，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被称义了。那个义是基督给我们的义，是他的义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能够有成圣的追求跟生活，那是我们与基督联合里面的两样。大家这个喜欢读约翰加尔文的那个信仰要义啊，你读到那一部，那你就会注意到这里面的两方面，两个 benefit， 两个上帝的恩典在这里面啊，从两方面来讲。好，所以我这边特别讲，有好多地方讲追求公义，追求公义，那个不是指说追求我们被称义，不是啊。那个我们被称义啊，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要追求这个目标，是上帝做好了把我们带进来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是蒙他接纳的啊。这个是那我给诸位一节经文，你就知道我这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那我就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去了。罗马书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三十节那边讲的，第三十节啊，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你看到没有？啊，外邦人他懂得要追求上帝的义吗？当然不懂得，根本不知道。”醉生梦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哪里知道要追求上帝的义啊？他们不知道，但是呢反而得着了。为什么？因信称义。因为啊，这个义呢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是以色列人懂得追求义，结果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行律法的义，追求律法的义。所以他们沾沾自喜啊，民族的这种自傲就显出来了。因为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有上帝的这个约啊，他把律法给我们，我们要照着去行，我们就显出我们与这个地上其他的万族的不同啊。这种追求律法的义，结果呢反得不着因信被称义的义啊。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保罗讲你要追求公义，你要敬虔信心，那个公义不是指我们被称义的义，因为我们被称义的义是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因信而得着的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会知道要追求， 就算要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追求得到，是给我们的，因信称义。讲到了，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到腓立比书这边来，我们要来看这里面所讲的。我以前也在想，到底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是什么？哦，也可以写出一箩筐来了哈、啊，对，也可以写很多。但是我这一次我们再仔细这个读腓立比书呢，我就慢慢好像感觉着我比较贴近于保罗他所写的他真正的那个标杆，真正的他要追求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竭力追求就是他的效法的过程，就是他在上帝的工作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这个工作呢，要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身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那种内容。你看保罗怎么讲，他说我要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把所有的一切通通要丢掉，粪土万事为要得着基督。他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呢，第八节这个地方呢，讲到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片语，我们读起来读得很顺的，什么？我主基督耶稣，我主基督耶稣。因为我们常常啊祷告，我们这样讲，我们可能查经分享，我们这样讲，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全本新约圣经唯一的一次用这么完整的这种字眼来表达说主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我主基督耶稣，唯一的一次。哇，你觉得很诧异哈、啊？我们读起来读得很顺，我们平常讲的也这个很流利的哈、啊。保罗他这边讲呢，他用到了这个片语啊，是他在别的地方，是别的作者从来也没有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片语、这样的称谓来表达他对这个要认识的那个对象的那个形容。我主基督耶稣，保罗的认识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我有时候在想，他要认识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我相信大概很多人，我们是难望其项背啊，我们要看到他的背后面啊，都看不到，表示说他远远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沾沾自喜。我们一读保罗的书信，哎呀，我们才发现他老早就已经知道，他老早就已经在往前追求了。他的这样的认识到底是花了什么样的功夫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有一次啊，读这个《史记》，讲到孔子。孔子啊，他学音乐，学琴，他拜鲁国的这个宫廷里面的乐官，就是这个音乐的这个，大概是什么音乐部长，譬如这样讲啊，这个叫做思乡子啊，这个人在宫廷里面，他是负责这个音乐，宫廷音乐的。孔子跟他学了一弹一首，结果很多学生是一弹了会了，就跟老师讲说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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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一首好不好？老弹，每次叫我都弹同样一首啊，一定都烦了，一定都厌了，所以都是学生去找老师啊，催老师，我们可以学下一首吗？啊，我已经会了。我们学下一首好了。这一次呢，颠倒过来，孔子没有去理他，孔子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学。这个老师等不及了，因为过了好几天了，怎么没有动静？所以老师就跑来问孔子说：“你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更上一层了，更往前，再往前走，好不好？” 更近一层。孔子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啊，这个乐曲的形式呢，哎，我已经熟悉了，但是呢，这个节奏啊，节奏方面，这个音韵节奏方面呢，我感觉我还没有把握，我还没有真正学到。哦，老师听到学生这么好学嘛，好，就让他再去练习呢。哎，怎么又过了一阵了，也不来找老师啊？你知道小孩子学琴呢、啊，都是这样子，一学会了之后，他就要求啊，学下一首，不要老是弹嘛，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嗡嗡嗡嗡嗡嗡，什么小蜜蜂，弹下去就弹这个，还、啊、不好，我们再继续往前。孔子没有啊，他过了一些时候，就老师又来找这个学生了，所以这个乐官就来找孔子，说节奏的内容你也已经学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前学一点了？孔子说，我这个节奏的内容我是学会了，但是我对这个乐曲里面的那个情感呢，里面他所要表达的那个他的那个情绪啊，那个感情，哎，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老师只好呢又让他去了，他又弹来了。再过一阵，好，这一次老师又来了，老师又来问他，是不是可以再往前呢、啊？你看现在老师催学生，我要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啊，是我们从古人的身上，我们来比较一下，也来对照，来刺激一下。你看看孔子学，他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用什么样的一种要求？哇，有的时候我们一想，我们就望尘莫及，真的是望尘莫及。我相信保罗他说，我要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个认识啊，一定比我们这些很肤浅的，我们读经我们读熟了我们了解以为我们就过去的那样的认识啊，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比。所以我举这个故事的意思，孔子这个是做一个例子啊。老师来找他说，那你这些都弄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前呢、啊、他说不，因为这个乐曲里面好像在形容，在诉说有一号人物，那号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还不知道，我还没办法揣摩出来，所以老师只好又离开了。再过一阵来，看到孔子啊，他的态度啊就很安静，很安详，很有把握的那样。他就问孔子了，孔子说啊，写这首乐曲的人呢、啊，一定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孔子的描绘啊，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从乐曲里面来揣摩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啊，一定是什么呢？样子大概黑黑的。个头大概高高的，眼光一定炯炯有神、啊、我不晓得的话，这个真的是出神入化了，我不得不佩服了啊。他说这个人呢、啊，是有那个领袖的那个身量的样子。他说除了周文王之外啊，大概他想不出第二个人写这首乐曲。这个老师听了之后呢，马上离开老师的位置，跟孔子鞠躬说，你已经学会了，你不用再跟我学了。为什么呢？我没有告诉你这首曲子是谁写的，但是我曾经听过我的老师讲，他说这首乐曲叫做《文王抄》，是周文王写的。他惊讶得不得了了啊！这个当然就是圣人的传奇了啊！我们不要讲，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用这个例子是要给我们做一个对照。我们在像保罗一样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还要把万事都当作有损，当作粪土丢弃，他的这个认识到底怎么样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好好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向主来求，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其中的一项，追求向我们主来认识啊，向我们的使徒保罗来认识他的主的那样的一个认识，要追求到那个地步啊！好，那我要时间的关系，我要这边做一个结束。我这边要提的是什么呢？是啊，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保罗他讲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是要得着那个，但是他用的口气哦， 好像他也没有那个把握能够得着，哎，因为他这边讲或者可以得着。哎呀，保罗你怎么那么客气呢？这么谦虚，还是你这么胆小？你因为你写一个或者呢，让以后的人每次读起来的时候就想，糟糕了，这么大的使徒他的追求他都没有把握，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我们也竭力跑，跑个上气不接下气的都得不着，会不会这样子呢？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追问的，很值得我们自己要弄清楚的。因为保罗到我们要问到底保罗他自己他的追求能不能够得着，他的口气好像也蛮 shaky 的，他的口气讲啊，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不是完全了，我乃是解了或者可以得着。那么我们穷一生之力，我们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结果到了最后我们也都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有时候你读了，确实啊，你读了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没把握，看起来没有这个很十足的这个确据，所以你读起来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也会有一种泄气的那种感觉。那我要请问诸位，你认为呢，能不能够得着？你有没有这个把握确据说保罗你用或者 no 我要把它改掉，必要我一定得着，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或者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教训，有没有什么样的真理能够支持是一定得着的？你这样想，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再来读一遍，罗马书第八章28节，28到30，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谁是爱上帝的人呢？是那一些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们停在那个地方，我老实讲，万事互相效力，几乎只有几个 elite， 那些精英才能够得着。因为我们严格来讲，不好意思说我们是爱上帝的人，因为我们爱自己爱的太多，爱世上的事情爱的太多，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是会得着益处的？因为我爱上帝，我属人，因为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召我们来，他拣选我们，叫我们得着益处，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叫我们效法他，定下来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是上帝，这是主他所定的心意，一定要成就的。那我请问，保罗说他要竭力追求，他追求的目标跟上帝呼召拣选人预定定下来的那个目标是不是一致的？一致的，因为保罗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就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拣选预定同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就因为是这个缘故，保罗的他所说的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一定得着。虽然在这个今生的过程里面没有真正达到所谓的完全的可能性，没有了。我们不要存着一种观念说我在这世上我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没有。那个完全的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上帝按照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就是效法，那就是磨成。所以这是主为我们做好的，主为我们定好了目标， 主也应许他要成就这个目标，但是他要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要校准我们的目标，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来直跑，那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像主的样式一样，成为主，效法主，有主的荣幸。圣经里面多处提到这样的事情，凡存着这样的心等候他显现的人，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像我们的主一样。这里面还有很多要分享的，我可能以后我们再来继续来思考。好像这里面讲竭力追求直跑，就告诉我们在追求的功课上面呢，绝对没有捷径，绝对没有什么秘诀，绝对没有什么好像咒语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只要一有这个东西，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掉了，那种一触就可及，一步就登天，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要讲这个原因，就是要提醒指责那些所谓的灵恩的东西，他们就强调说，我只要有这么精力，一碰都打下去了啊，就好像领受圣灵了，这就变成一个捷径，变成自己可以沾沾自喜，以为就提升，没有的事，从来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那个竭力追求，其实还有很多功课我们可以来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真正的重点结论，就是我们要追求他，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头召我们来，要我们得的奖赏，就是使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磨成耶稣基督的荣幸。这个工作，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直到成全的日子，就是他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改变背体，使我们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的那个时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从使徒保罗的书信，从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再一次来揣摩，来体会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要求，所给我们的功课。我们也深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是得着，我们也不是完全，我们乃是要竭力追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我们也愿我们能够得着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从上头召我们来所要得的奖赏。我们也愿学习像保罗一样，那把万事当作有损，为的是要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愿主您怜悯恩待我们，愿主你也加添给我们，坚固我们的心智，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彼此能够扶持坚忍，一同在追求的事上能够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